可以重新开场一下，不然豆哥这样有点难剪。
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欢迎收听轻描淡写 Live Podcast， 大家好，我是 Dog，
我是 Side，
我是 Daniel，
我是 Joker。
你是打算让我重录一百次？
哎、欸，这声音应该可以吧？
可以可以，
听得出来吧？
性感又有磁性
ASMR，
对 ASMR。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今年度觉得很有趣的新闻，来跟大家聊一下。今天这个企划我们增加一个环节， Daniel 说要让大家猜一下，就是自己当那个农场文章下标题的那个人。对，所以我们
下标题好不好？
我刚刚原本想说用 Daniel 的新闻来开场好了，想一想还是用我的好了，
没有问题。
对 对， 對， Daniel 幽默大师当然要压轴啊。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大家也可以猜猜看这个新闻是跟什么有关系。
对，我们暖身一下，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哦。今天分享的新闻，就这根的卷度、长度、粗细程度都不是我的，一定有鬼。我觉得这个标题文章不错，
我下意识就觉得跟毛有关系。
我下意识我想到豆哥这个人，我就觉得他一定在讲一些
什么
色色的东西。
那个不具名同学说肥皂上的毛，
校花针、
哦，
我觉得肥皂上的毛很 reasonable。对，没错，对，我们都有过这种经验，跟家人同住的人都有这种经验。
我家甚至有一个除毛小镊子，就是看到那个上面有毛啊，你就可以用那个小镊子。
对，麻烦大家自觉点好吗？自己拿掉有问题，
有那么困难吗？
我的重点应该在最后吧，就觉得家里出现的不是我的毛，所以家里闹鬼。
哦，不过我觉得这鬼都当到鬼了还掉毛，其实也是蛮内卷的，
也是
蛮内卷。
哦，原来内卷是用在这个上面。
都当到鬼了还原形脱毛，真不容易啊。
好啦，豆哥今天分享的新闻是，这是一个新加坡的新闻，就是有个新晋女优进到女优，我一直讲女优聘了一个新的外劳，然后夫妻感情就情变了。这个人妻翻丈夫的钱包，发现里面竟然有女性的体毛。这个新闻其实是讲说，有一户人家他请了一个印尼的外佣，
对，
然后进来之后，这个女主人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外佣进来之后丈夫就变了，原本丈夫以前是一个老实人，然后后来发现这个丈夫开始有一些行为觉得不妙，会买一些礼物送给这个外佣，甚至会送给这个外佣跟自己同款的香水。
哦，情侣款。
对，然后直到有一天她在翻丈夫的钱包，就发现哇，里面有女性的体毛。看到这个前面我都想说，我对于下降头，因为她怀疑自己是就是丈夫被下降头了，对，被下降头，所以留了一些女性的体毛。然后她最后她讲说，这个毛肯定不是我的没那么长。这个情报是只有她自己可以知道的。
我觉得她是不是在安慰她自己。
这算你言下之意是说对方的毛很长，
我言下
这是负向的对你说，
我言下
被下降，
对，被下降，
不是我魅力不够，是被下降，
是被下降，
是被下降。
OK，
他要找一个理由安慰自己。
不过因为东南亚本来就很兴盛啦，
没错，
对，东西所以往这个方向联想是可以理解的。
最可怕的就是喂食每个月的惊喜，这个东西在外佣朋友身上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到现在每年如果大家有这种所谓人力中介的朋友，他们也会常常听到，就是外佣为了跟雇主拉近关系，他们有一道菜叫做乌骨鸡精血汤，这个叫什么叫精血酱，就是他会把自己月事来的一些的那个血放到那个汤里面，或者是雇主的饮用水里面，
就是一个歃血为盟的概念。
对，歃血为盟的概念讲得非常好，讲得非常好，完全就是歃血为盟的概念，
意气相挺。
甚至大家在新闻上常会看到这么做可以让外佣，就是雇主跟外佣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那甚至有人会比较负面一点的解读，就是他可以
在勾引，
对，在勾引他，可能是爱情降头这一种。对，我们没有要污名化外佣，这个可能都是比较值钱或是部分，好不好？大部分外佣朋友都是人很好
的，
对。但真的可以常常在，因为现在医院都会有一些留言板在网络上，
对，
到现在都可以在一些门诊去看到有人说，我误喝外佣，而且还会强调外佣的精血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哦，懂意思。
对，代表这真的是，烤饭团说今天的直播太有味道了，
真的味道好重了。
那最近一次我还看到这种有台湾的，就是女主人是怎么样发现自己喝到精血，是喝到血块， 在鸡汤里面看到性快、
哦啊、所以他连女生他也要，
就是增进主人跟自己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不一定要跟他有性关系，
对，
但是增进关系也不错。
对，必须说不具名同学的说法非常有道理。第一是我逻辑很强，对吧？因为光靠一根毛如何确定男生还是女生呢？然后第二是来杯小红莓芝麻有带果粒的哟，我们马上就听到跟果粒有关的部分，
有够可怕，草莓果酱那个果肉的部分啦，它都会狗狗咻咻，有没有？
但是真的只能说东南亚地区对于降头这件事情就特别带感啦，他们就特别习惯，也不要说习惯，就是他们特别有这样子的文化跟传统，你看他们拍的鬼片其实也都多半跟这个有关系。
降头就是东南亚的巫术，降头真的分很多种，
是
它是有1000多种降头，
是
它粗略的可以分成降头白发跟降头黑发。
哦，我知道。
所以其实就跟我们玩 RPG 一样，有白魔法跟黑魔法。
是
白魔法就是给别人上 buff，
上一些 buff 啊，补个血、啊。
对，补血、复活的、治愈的。然后黑魔法就是拿来攻击人的。
对，
攻击魔法。
正气师。
对，正气师。
哦，对对对，
正气师
是跟死人的差别。
对
对对对对对。是
上网搜寻这种所谓外佣下降头啊，在公社上面有人发文说，哎、欸，有人啊。他最近就是他也是请了外佣，然后是来照顾爸爸的，然后这个外佣年纪也比他大，也不是他的菜，但不自觉的就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对方发生了关系，
对
对，然后自然而然就走到一起，甚至论及婚嫁，
是
直到有一天发现他在煮菜的时候透过监视器发现他在煮汤的过程加入自己的那叫什么女性月事的那个棉条，
嗯，
下去煮
茶包啊，
对，茶包，他加了一些茶包，就是小红莓茶包，他就觉得很恶心，最后把他辞退。直到他被辞退之后，他都上网发文说：“哎、欸，我到现在时不时还是会想到对方，嗯、会很想念对方，该、嗯、怎么？”
可是让他怎么还会愿意辞退他呢？
不过这个其实有时候哈，很像是以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字叫“金光党”，这是有一点时代的名字了。金光党啊，很多人被骗的时候，他们在警察备案、警方那边备案的时候，都会说：“啊，那个人就在我脸上吹那个白色的粉。”然后我就晕晕沉沉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他骗走了。
嗯，
可是事实上你抓到那些金光党的时候，他们身上没有那个白色的粉。
对，
那为什么那个受害者要谎称自己经过了这个诱骗的原因，一部分其实在交泄自己内心的罪恶感。
没错
没错，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啊，我今天跟这个女佣发生外关系或什么的啊，一定是她下降头啊，其实
很，是其实是自己
很多，对，很多时候其实只是在发泄自己的某种罪恶感，那、啊、这不是我道德败坏，
对，
是因为
我被
下
降
头，你不能怪
我，说明那个丈夫钱包里面的那个女就是男性的，
对，
你的，
对，
对吧？哦，对不起，我被下降头了。
是，这个降头管不住我的小头，这样子。
但我还是很希望
状况，
我还是很希望有一个那个科学的那个记录，就是去记录这下降头到底有没有效，然后做一个。
你希望可以量化啦，
对，
嗯，
其实可以做记录，这样子才可以确定，哦，这样下降头真的
有效，
哦，这样下降头真的没用，我觉得这样才是比较合理的。
其实如果我们观察现实生活中大自然的因素的话，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有一些生物是寄生生物，它像有一种蜜蜂，它可以寄生在瓢虫身上，然后它的幼虫会直接在瓢虫身体里面孵化，
对，
然后它会把瓢虫身体里面吃了一个遍，然后再破肚离开，但是瓢虫不会死。
嗯，
好，瓢虫不会死的原因是因为那只幼虫它会把瓢虫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吃到底，但不会伤到要害，而且那个蜜蜂在寄生那个瓢虫的时候，那一只瓢虫会帮忙孵化这个卵，让幼虫可以跑出来，在那个过程当中整个是僵尸化的。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像这样僵尸化的过程当中，通常都是也许运用到真菌，也许运用到神经毒素。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今天讲降头最常出现的载体是昆虫，也许就是某种神经毒素，确实有可能透过神经毒素的影响改变一个人的习惯，那是可能的。所以 也许在某些类型的虫或某些类型的降头当中真的有这样的效果，我觉得是可能。
这样有符合丹尼尔对于科学的想象
没有？如果我有下辈子，我可能在做这个研究，
当一只虫、
啊、为什么
原来是要做这个研究？
为什么你们这辈子就开始呢？
现在下给我看，我要确认有没有用。
我们何不现在
记录一笔成功案例，
组个蟑螂
下一个人
之类的、
啊、对，
会不会下
这个 live podcast 那个 Joker讲完蟑螂的结构之后，今天又介绍昆虫。对，我可以怀疑你根本就是科学专家，不然你是很常看 Discovery 是不是？
就对了，
其实你很喜欢他们吧？
不
要不好意思承认啊。
棒，对，卡曼藤蔡老师说的没错，寄生蜂，对，他名字就是寄生蜂。
对，不俊明同学说丹尼尔想要是小红莓鸡汤是吗？
可以啊。
哦，你愿意？
我愿意啊。
哎、欸，你这个人真的很科学，愿意为了科学就是、得到这个科学结果，
就跟啊，
你真。自己
我就是想验证这到底是否确实
有啦，就跟那个当初那个发明牛痘疫苗那个金娜医生，他也是直接去吃那个长牛痘的人身上抠下来的癣、
啊
嗯、然后才发明牛痘啊，
你说不定会得到诺贝尔奖哦，
确实是
就是终于破解了下降，
不要附和。
然后我们也感谢卡芬兰同学为我们分享的双盘吸虫跟控制蚂蚁的菌也是类似的意思，所以没错、
哦、
确实有可能生物控制意识来自于真菌的影响，这一点是可以，也许还真的可以往下钻研的。
看起来是你们能研究的这个降头啊，比较适合的维度是昆虫降头，
对，
就是活体的降头。降头有分很多种、嗯、它有一个叫飞针降头。什么叫飞针降？如果你去泰国，你可以看到一些法师他们在什么除降的时候，
对，
他们会拿一个鸡蛋，然后真的看到那种比较夸张的，就不知道是真是假，
对，
拿鸡蛋在你身上吸来吸去，然后就有一个影片是有人这样，哎、欸，可能放到他的头顶，然后吸出来，然后吸出来了，鸡蛋打开里面一个钉子，
哇，
飞针降把它吸出来。对，因为那个人被下降头的人一直说，哦，我感觉全身上下有好多个钉子跟针在刺我，然后那个法师就拿一个鸡蛋就把它吸出来了、
okay.
我是不知道有多少玄幻的成分在里面了，但我看完我觉得蛮好笑的。
哎，小心哦、喔、
吸出一根钉子啊，
抱着嬉笑的态度哪一天就遇到了、
哦、我太不正经了啦。
Take it serious。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下一则新闻咯。
这个新闻是打开衣柜不是纳尼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纳尼亚这个词，我觉得纳尼亚这个词在现代好像已经有一点点死语了。应该说你们有听过纳尼亚这个词吗？
啊，就是一个人打开衣柜之后，然后到了另外一个魔法国度，是不是？什么女巫，
差不多就是
女巫、狮子，然后什么奇幻
女巫魔衣橱
啊？对，
他的故事跟什么相关？
绝对是跟打开什么东西有关。
打开什么？
那会看，那应该看到了什么？既然不是那，
我很好奇丹尼尔会怎么猜
啊？
打开来看到什么？
来，幽默大师发挥一下你的幽默。
那个跨掉鬼啊，看鬼啊，
好敷衍的答案。
怎么？哎、欸，很认真在猜了。
哦，降头之后，哦，你是有逻辑的。前面是下降头，那、啊、后面打开一定要跨点不一样，不然要看到什么？
直接看到，
对吧？
就是一个起承转合，
一定是飞头降。你知道飞头降是什么？我要科普了。降头就是有人说那个降头啊，你法力越来越高超之后，你的头跟身体可以分离。
我靠！
然后
头、哦、对飞头降，
对飞头降，然后那个头就在那边飞来飞去。
哦。
对，然后他说你一直练，一直练，你的五脏六腑最后就会变一个，然后最后就只剩下一颗头、
哦，
然后就在那边飞来飞去。所以你猜的是他打开就看到一颗头，跨点不一这样。
最有趣的地方是啊，飞头这一件事情，他们在东南亚的时候，他会连着底下的内脏一起。
嗯，
对，所以他那个叫什么巴巴亚嘎，就是对他的那个名字就叫巴巴亚嘎，然后他会连着底下内脏一起飞，然后会咬人，会干嘛一大堆。然后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在日本也有类似像这样的东西，但他们叫做飞头蛮。是一种怨气很深的女鬼、
啊、我以为是一种尘螨又是虫那样
啊、哦，没有，那个螨是那个螨是南蛮的螨、
啊、推荐那个 Strian 的防螨床Strian 防螨床套，
不要忘记他打广告气死。
但是日本的飞头螨就真的只有头、就没有身体了、对，
他的头跟人头气球一样吗？
他的头不会离开身体，他的头的脖子无限变长，
那个啊、然后所以长头那个什么长颈女是吗？
对，类似那种感觉，那叫飞头蛮。所以在日本他们在讲，你要遇到飞头蛮之后，你要打倒他的方式就是把他的身体换一个地方放，
他就找不到身体回去，他就会死掉了。在东南亚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要抵抗飞头蛮跟你要抵抗巴巴亚嘎的方式就是把他的身体藏起来，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他的身体在哪里。
那不跟小丑八旗
对吧？但这比较不好对付，因为飞头匠他的弱点就是他的头颅，所以你真的会看到
拿球棍穿他就可以，
不然就是一群猎人你知道吗，拿着猎枪在那边追一颗头颅
打他呀
你只能够
现在已经是科技化的事情，
你只能够看到一颗头，然后拖着他的内脏在那边逃，哎、欸，苍茫的逃乱、欸，
救小救小贺，
救小狗停下来、啊，
内脏很容易受伤哎、
欸。好啦好啦，等一下等一下，现在已经进到九可的新闻。对，打开衣柜不是纳尼亚，我觉得打开来可能会是一个裸女。对，九
可
九可那么绅士，
对
对吧？然后再加上前面就是一个外佣，搞不好打开就是那个外佣没有穿衣服，哎、欸，有可能。有可能高概率
本来要带老婆进纳尼亚的世界，
小王在好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老公突然回来急急忙忙的想要进衣柜，一打开发现里面他妈另一个小王小姐你挺忙的
柜子里面都是
有挂号吗？好，这个故事比较像是另外一个新闻。那很有趣的地方是啊，在日本最近近几年来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故事叫孤独死，它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社会状态。但是这位孤独死的老先生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死掉之后因为实在太臭了，所以警察就把他家的门敲开，敲开之后看到啊有人过世在里面，那就是当成一般的孤独死来处理。结果没想到打开衣柜之后发现里面有另外一颗女生的头，
哇，安外安
是谁？那个女生的头100多岁，
哇，
所以呢是这一个后来一研究发现原来是这70岁老人的妈妈，已经过世了。那其他地方可能是腐败了，可能是丢掉了，不知为何，总之就是只剩这颗头被放在衣柜里面，
保存得很好。
不知道好不好。
OK， 只知道看到一颗头，
就是看到一颗头。那问题来了，那个不具名同学有提到说是孝子吗？这就有趣了，因为日本老人福利非常好，因为毕竟他们是超高龄化社会，所以每一个老人基本上都可以领到老人年金。那这位70岁老者的妈妈其实在户籍成本上面并没有被通告死亡，所以大家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是他要就是没有申报这件事情，可以在他妈死掉之后还继续领得到那份老人年金，
领两份啊。
对，我觉得这个故事因为我听到怪奇 news 这个题材的时候，我觉得通常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尤其是越到晚近这段时间，你越会觉得其实最恐怖的事情往往来自于事实，虚构的故事，人类想象力已经逐渐追不上现实生活的光怪陆离了。对，那这个故事让我很有感触的地方就是这个，第一，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位70岁老者的心情，你在衣柜里面放着自己老妈的头，你一定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对，
然后不管你是出于领钱的理由也好，不管你是出于怀念的理由也好，这一颗头他就在那边，
没错。
那当他母亲死掉之后，他自己一个人这样子一天过一天，到了70岁，在自己家里面他还是孤独死，到烂掉了之后才被发现。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某种程度上非常恐怖的事情，
非常可怕。
我觉得他不孤单，
怎么说，
他还有他妈
就算，
然后他妈妈也不孤单，
他妈也不孤单，他有他儿子，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整整齐齐。
其实，在疫情期间，就是不只是台湾啦，其实各国都有很多这种所谓孤独死的老人，就是独居老人。哎，好多天没有看到，因为疫情期间大家不敢出门，或有一段时间要求大家尽量不要上街，然后确实有很多老人家。就是直到闻，大部分都是这样啦，你闻到味道大家进去才发现啊、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刚刚豆哥说到味道，我就想到另一个事件。你们知道日本的他们的浴缸他们是可以加热功能吗？
对，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在泡澡的时候他孤独死了， 它就会变成一锅美味的肉
汤。哦，美不美味不知道，但是半熟是真的。
对，就是会想，哎、欸，怎么那么香啊？谁家在煮肉汤那么香？我觉得，哎、欸，孤独死啦。
而且讲到浴缸，就让我想到有日本有一本书谈到专门处理孤独死的尸体的人，就是我是尸体处理者，类似像这样的名字，很有趣哦。因为死在浴缸里的人出乎意料之外的蛮多的。嗯，那我们都会以为说死在浴缸里那就很简单，你就直接那个塞子拔掉流下去就刚好了。可是事实上在日本的街道设计当中，浴缸的排水管跟厕所的马桶的排水管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要处理死在浴缸而且严重腐化的尸体的方式是用手从浴缸把身体组织捞到马桶里慢慢冲掉。嗯，你不能直接拔了会塞住，以后你会影响这间房间再卖给下一个人的问题，因为那个东西很难处理。
但我知道这个过程应该要很漫长哦，因为 人的就是人其实在大一块、啊、
因为就像刚才塞德提到的，因为可以夹的、嗯、所以他的身体是被充分保温的状态、哦、
没有你还要想他那个就人的那个头骨啊其实是非常硬的，他是不会轻易的，
对，骨头不会化啦，
你一定要真的敲把它敲到超级碎那种碎片，
所以他们通常在收拾的时候都是收拾软组织，就是肌肉啊、脂肪啊、
对，那都可以，
器官这些地方
都简单，
对，那可能
是骨头
maybe 几个月就没了，可是骨头它通常确实不太会、
尤其是头骨真的超硬的。
是啊，
我开始觉得越听越不妙，等一下我就先报警抓你。
结果我发现
头骨真的很麻烦，
发现我的衣柜里面
你不知道我当时处理了多久。
你刚刚讲那个真的很麻烦，我感觉你就是处理不少个。
对，
然后
好不容易才把它处理完。
方怡同学说我打开我女儿衣橱是土石流衣服倒下来，那很好、啊、对、啊、我们不要有任何头骨、
啊、不要有任何那个意外的东西。
对，然后不俊云同学说日本的厕所水可以生饮跟浴缸同一系统吗？当然啊，他们的大部分除了台湾以外的国家大部分的地方的水应该都可以直接喝。
真假？
应该都可以直接，国外也都是啊。
你说厕所水啊、喔？
对啊，
你所以它可以直接伸到那个马桶里面，然后直接喝水。
你技术上来说是可以的、啊，你心脏够大颗其实是可以的。
对啊，没有，然后他是说水源本身，
对
啊，你用什么容器去装不一样，
另外一
是两回事。哦，你不能拉了一坨之后，哇，看见听说是同一套呢。
但是他已经泡过茶包了。然后 Cornell 说不可以像整容衣一样整个冲掉，没错，大家都有看过整容衣。
对，整容衣是一个韩国的漫画。
对对对，应该算是韩国最早红的
漫画，
萌漫画之一了啦、嗯。对，奇奇怪怪嘛，我觉得。
对，非常好看。对，孤老其实因为今天塞德新闻有换，
在讲
孤老死的时候，我原本想说，哎、欸。那个 Joker 的新闻就可以接 Side 原本想要讨论一个新闻是四部青年，对，十部青年。其实 Joker 跟 Side 去挑的议题都蛮严肃。
对，
我就换了一个比较欢乐一点，
气氛太沉重了，
我们还在那边嬉皮笑脸
了。对，还敢嬉皮笑脸。
对，其实 Side 的这个四部青年我原本想接着就是先讲四部青年，我就讲一下四部青年是什么。四部青年其实是大陆现在流行的一个在网络上一个躺平文化的代表，他最早是在论坛，他就说哦，现在因为现在大陆比较竞争比较城市激烈，就他们称呼叫比较内卷的城市，
对，
太内卷了，以至于很多年轻人对未来没有盼望，所以他们
放弃，
对，直接放弃，所以他们就发起了所谓的四步，哪四步？就是他不要谈恋爱，然后不要结婚，不买房，不生子，对，这是最早期的四步，
对，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跟一直延伸扩大到现在整个我讲中国，其实不止中国，很多先发展中国家包括台湾都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有这样子的情况导致于现在比如说像台湾已经迈入一个超高龄社会，
对，
这种所谓孤独死的议题就一直被放大，
对，
就一直被放大。所以这个四部青年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最早发明就是喊出四部青年的这个网友，他就有讲说提倡说不要生小孩嘛，他说我最大的不爱就是不要让我的孩子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这对他比较好，
这对他比较好，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年轻人对于未来完全没有盼望的彰显。
这么悲观的人生当然就是要听我们现在这个 podcast。 你的人生就会开始有意义了，
唯一还在线的，
对，
还就是丹尼尔，
还有人关心你们，
其他人都在
就是这个频道
自己想讲的，
就是这个频道在关心你们。
谢谢丹尼尔，
所以不需要继续悲观，
没错，
丹尼尔温暖你，如果你
常听就有正能量，
没错，
是吧，
满满的正能量，
对啊，你的悲观是一天，正面是一天，
的。
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开心的一天？
没错，
没错，讲得太好了，
我被感动了。
丹尼尔现在手上就拿两颗钢球，等一下就开始敲，啪啪啪，
满满的正能量，
满满的正能量。
哦，不具名同学说，哎、欸，不听丹尼尔会喂他吃病毒油吗？不会啦。
不是啊，哦、病毒油很难生产的，哦、想吃还吃
不
到。不
是想吃，在跟王母娘娘的蟠桃一样，
吃还吃不到。
自从上次 live podcast 之后，现在要吃丹尼尔的病毒油，现在已经要排到明年六月份了，
还要先培养，培养完再冷冻，
对啊，
冻完才能给你吃，
比想十天的还难定。
是啊，
我去日本的居酒、有一些无菜单料理我都订到了，我还没订到丹尼尔的病毒油啊。
对啊，
啊，太难了，
肉桂卷等
级。量太少了，
太稀有了，太稀有
了，对，太稀有
了，人生又多了一个期盼。
Carry on, carry on。
对，又好了，下一个就是 Daniel 的新闻，他的标题
好大一颗就一定是病毒油
啊！哎呦，好大一颗就是病毒油啦！
那故事终于从沉重来转折到一个有趣的环节，
那就是病毒油啊！不只是病毒油以外，
你这是又为谁？
你在小看我吗？这重复的梗怎么可以重复使用呢、
oh, ？OK，
这一定要是新的梗吧？
七眼是不是？
啊！再猜！
我刚刚想的是那个，就是、那個、
什么
便秘的那个
啊、哦，外痔，外痔，
痔疮，
外痔。
哦，哎、欸，这个有创意哦，有意，
或者是
痔疮有创意，
肿瘤，
痔疮有创意啊，
比基炎好吧？
肿瘤，
肿瘤，哎、欸，不是，我觉得他一定不会准备那种什么肿瘤或者是癌症这么严肃。
鼻屎，
没错，
哦，鼻屎有可能，
尽量往有趣的方向
去想。鼻屎有可能，
鼻屎有可能，是不是？大颗的，
大颗的，
嗯，也有可能是那种，有可能是那种社区新闻，就是什么哪家鱼丸超大颗之类的。
哦，还可以拿来打乒乓球这种。
我知道，我知道，睾丸。
哦，这个有射到哦。
丹尼尔特性。
什么什么？我特性？我正直青年。
你
把我跟哦好，很好笑，可以，没问题。
幽默大师。
对，幽默大师。幽默大师会有好大一颗什么呢？
好大一颗什么？那我们来揭晓答案。这个新闻我觉得真很有趣。法国的他有一个88岁的男子，他到当地医院去检查，然后发现呢，他的肛门不是他的直肠里面有一颗一战时期的炮弹，
未爆弹，
未爆弹哦，
而且20公分哦。
对啊，
怎么塞进去？
弹头长20公分哦，而且是5公分粗哦。
哦，他年轻的时候是扫雷兵就对了。
这一定是当年，
这个我是不知道他
就是说哦，这个有爆炸危险，他就直接把它包进去。
对，然后我要舍己为人，我坐下去，
他坐下去，哎，没爆，
坐下去啊、
这一定是当年最具爆炸性的新闻。
没有没有没有，反正他进了医院，所有人员也都震惊了，发现不知道这个奇异的现象是怎么出现的。
啊，最后这颗有爆吗？
应该说大家都
没有爆，
大家都知道、这个、
没有爆炸的风险。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奇异的现象怎么出现，但没有人说破了。
对，但没有人说破。
有医生就有说了，他说我们取过苹果，取过芒果，甚至取过一罐刮胡泡。
哦，这个医生也是蛮
对，
蛮了不起，
也是蛮，
但就是没有看过有人塞一战的
爆弹。
对、哦，真的是
这个癖好
太神奇
了。
我真的很好奇他到底怎么塞进去的。
是个猛人。
对，没有，我塞进去是一回事，重点是他怎么伸出这个20公分的胃炮弹。
哦，对啊，是啊。
最有趣的地方是美国肛门学科啊，他们有一个故事的那他们的那个会员，他们的那个网站上面有一个 FAQ， 然后其中有一条叫做，就其中有一条是请注意，灯泡塞进肛门绝对无法取出。
哦，对，
进得去出不来的东西。
最近还看到那个圣诞节一个 short， 有人就说千万不要把这个塞到某个地方。
对，
他到处介绍某个圣诞节的产品。
OK，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OK， 对，其实会特别这样加注警语，就代表有人这么做，
曾经这么做过。
对，
我觉得那男的真的很屌，他88岁玩那么嗨。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很神奇的現象？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随着你的年龄越来越大，
越来越松弛吗？
对，你你该紧实的地方越来越不紧实的时候，就能够做到你年轻做不到的事情。
也有可能他是越玩越大，他把他从天饼、
苹、果，
对，天饼苹果、对。
哦，那这个医生也不是阅人无数啊，
可能也不是，
都是同一个人、啊，
对对对，
对啊，
不是第一次看到他。okay, 然后不具名同学说，灯泡塞进嘴里也拿不出来，没错，确实，灯泡是一个危险的东西。然后猫不能。放进微波炉？
哇，真的假的？不说我还真的不知道猫不能放进微波炉、
啊。我差点要进行科学实验。
我之前都拿微波炉帮猫除湿、欸，
有够可怕的！我报警了，我报警了，各位。 那最后就是 Cider 的新闻，
地方阿嬷七进七出，
完全无法从这个东西。我猜是抢什么优惠之类的东西，就是阿嬷你知道很爱抢，然后
箱
哦，
对，然后冲进去出来，进去又出来这样子。
竟然不是抢那什么试吃吧？比较可能、
也有可能啊，像 Costco 那种。
啊，我想到的是周星驰的肠胃。
肠胃怎样？
我进去了，我出来了，我进去了，又出来了。我想说，阿嬷也蛮调皮。
不具名同学说警察局问号。
像我们这一群那么绅士的男子，是绝对不会往奇怪的方向猜。
完了，好险我还没开口。
毕竟是
应该让丹尼尔先开口。
毕竟是地方阿嬷，
绝对不会说什么的。
那丹尼尔来一个绅士的答案。
嗯，那他当然是进那个、牛郎店消费，提进提出啊。
那也
享受一下青春呢、
振兴地方经济。
这个新闻是。
刚刚丹尼尔那个是88岁的阿伯嘛，我这个是112岁的阿嬷。这位阿嬷呢，就是马来西亚的阿嬷，已经高龄112岁。那过去曾以7任的丈夫，育有4位的儿女，然后目前有19位孙子跟30名曾孙。那这位阿嬷也表示说，她的身体非常的健康，只是视力有一点点模糊，加上她有点耳背。如果有人想要娶她的话，她随时准备好了。
没问题，我这个一定娶。
我他妈取爆，
真的取爆，
欠取，
真的超欠取，
112岁就是欠取，
真的，真的欠取。
没事没事，我稳住。丹尼尔，你再说一次，他欠取吗？
欠取，欠取。你完全没有想到未来事，你知道吗？你觉得他，你看他还可以活多久？
有啦有啦，不就你同学立刻就问说阿嬷有多少次？
你对啊，你没有探究清楚啊。
112岁，我管他有多少，我跟他结婚，他说不定半年就消失了。
如果他负债呢？子孙负债？
负债还结个
负债？他有30几个曾孙，不关你的事啦。
真的真的，真的
对，我说欠取是那个有财产的那个欠取。
对，有财产的欠取，有条件的。
我这个人不势利的。
对，
我稳住稳住。
不过我其实觉得这个阿嬷出乎意料的纯情的地方是啊，他竟然必须都到这个程度，他还要结婚啊。一夜情就好啦， What if 他有这样的需要，他一夜情就可以了。
112年前的，
对，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时代出生的阿嬷，
那个
这个是真的蛮
当时的阿嬷是很保守，没有结婚是不能有这种关系
的，真
的
很保守。我觉得这点还出乎意料的，还蛮可爱的。
所以这是阿嬷，就是大家要下抢着要，
有钱就要，
反应出乎意
料，有钱必要。
丹尼尔直接取爆，
真的有钱我一定取。
对，112，这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啊，欠取。
我不信他可以活到152岁，我要用我5年的时光来换取这一段财富。
然后 Mini Cornell 刚刚在讨论优质男性的时候说，优质男性我们都是目标客群。然后考贝男超老师补充说，优质男人通常都是同志哥哥或是别人的男友。其实我从不上司，其实我从不上司，
太悲观了啦。
尤其
是有很多优秀的男性的，
尤其是到40年龄的男生，你又觉得很优质，然后他又单身，高达80%就是 gay。
然后考贝团说欠取的阿嬷，哦不，他说多金的阿嬷，哦对不起，我看错了。匿名同学说：“有钱也要看有多少钱啊，不要葬送你的人生啊！”
没有啦，就我对，就对我对安丹尼，我对
5年叫做葬送啊。
我对丹尼的了解来说，就这5年的时间，只要能够多赚个10万，应该也 OK 了。
可以的，10万不值得，不行
吧？
对，起码还要500万。
那其实也
500万才可以啊。
出乎意料，
那去阿嬷都碰过，就葬送的丹尼尔。
对啊，葬送的丹尼尔，
500万就可以葬送丹尼尔，
没问题啊。
出乎意料的，
我花50万帮他风风光光的大葬。
风光的50万别大风光，
剩下450都是我的，我没问题。我也准备好了，
是整个度量可能都超怪异的，笑死！
现在多少人赚不到500万，连投期款都没有。
确实
啊，那丹尼尔的联络方式啊，放在下方私讯栏。
对，只要500万，
要先那个出示那个财力证明，不要在那边跟我画虎烂。
报名的时候实名制，然后另外征提你近3个月内的存部，好不好？
然后丹尼尔这边会有稽核人员来，我们风控这边会处理的。
不具匿名同学说，丹尼尔姐姐教你投资理财、
丹尼尔，你恭喜你，
恭喜你，
有机会，成交，
成交。
我是最会投资理财的，不然我怎么会娶阿嬷？这就是我投资理财啊！
哦，
出息。
稳住稳住，不要觉得丹尼尔都在讲瞎话。我刚刚看他小时候的那个梦想啊，作文。 他从写到30岁之后就是娶多金阿嬷了。
终于我要很
有钱。画风一转。
我要很
有钱。好，今天我们的新闻就到这边。哦，不俊明同学跟丹尼尔再度喊话。他说都能活到112岁，你能活得赢他吗？
那你
赌？
对啊，那你投资股票，你确定你一定赚吗？这不可能的嘛，这是几率问题，没有，是概率问题啊。他已经有112岁，
对，
哦，主打一个几率，
对，没有啦，丹尼尔主打一个真心啦，
真心不骗，
真心真心，
真心不骗，真的是112岁吧？真的有500万吧？有我才结啊，
有哎，你要有哎，
财力证明。
那最后在结束之前，还是想谢谢
我们可爱的小粉丝，然后有送我们赞助我们小点心呢、啊。
对，其实他有我们在直播开始之前，他有赞助我们小点心。
对，我们刚刚正在吃。
对，其实吃的很开心，然后还有粉丝寄水果的。对，世家非常好吃，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轻描淡写的话，可以追踪我们 FBIG。轻描淡写就可以找到我们。那我们现在也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咯，大家有空可以帮我们按赞。对，那明年我们会更多心力放在这个频道上的经营，就是在视觉化的经营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Dog，
我是 Ida，
我是 Daniel，
我是 Joker。
好，下礼拜我们休息一周。
好，圣诞节快乐啦大家，
圣诞节快乐，
圣诞节快乐，拜拜
拜拜
拜拜。